是从父来，父神子是从父来。那么这个罗马教呢，就是相信说这个圣灵呢是从父与子来。那当然，根据圣经呢，我想这个圣灵的确确是从父与子来。那么这个有过他们有一些不同的争执，所以大体上来说，那么这个是不大一样。那么如果对此有人如果真的跟着保罗的走的话，你第一站就碰到了这个君士坦丁堡，那你就看是希腊正教会，然后最后一站是罗马，那你就看的是罗马教会。所以这两个中心呢，你大概就可以看到，就一个东正教，一个罗马教，那么大概加在一起，那么这个的信息。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给大家看一张这投影片，能有一点概念。好，这一张呢，我们稍微高一点，哦，稍微高一点，稍微高，好，这样可以，好。这个我稍微说明一下，这个绿的这一块，这一块通通是这个回教的。这个黄的呢，就是外方面的方，就根本是异教的方，根本是福音没有传，大部分可以说是没有传到的。那么这里的红的和粉红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罗马教的，这个是罗马教最核心的垂身孔。那么这个是受到罗马教影响的，这个就受到罗马天主教影响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那么东方希腊正教呢，就是巴尔干半岛，再加上小亚细亚，我们说这里有三个半岛，你看到吧？有三个半岛。那么这个算这个半岛叫巴尔干半岛。那么我们叫巴尔干半岛要，那这一部分是绿的，这一部分是红的，所以这一部分是西罗马，这一部分是罗马天主教，这一部分是东方希腊天主教，这一部分还有呢俄罗斯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叫苏联区的话，那这一部分多半都是东方希腊天主教。那么大概呢，我想有这么一点的概念。那么我稍微说一下，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巴尔干半岛，大家记得就是这一块来说的。那么这个下面是希腊，啊，然后呢，这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都在这，啊，匈牙利在这，那么波兰在这，那么等一等，我们读的是摩尔维亚在这个地方。我们普通讲的摩尔维亚大教会大复兴，那么是在这一块。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摩尔维亚教会复兴到这个地步，它每这个祷告的时候24小时守望祷告，就是每一个钟头都有人在祷告。在那守望，所以呢，这带来了摩尔维亚很大的复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摩尔维亚，那就是从这个地方来。那么，然后这个附近，这个布拉格这个地方就是波西米亚。那么，我们讲的教会历史一定要讲到。那么这一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天主教会，严格说，最早的摇篮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想这个我们稍微有点概念。那么这里呢？是啊，这里是西班牙，那么这部分就这个是法国，啊，那么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这样应该呢，可以说对于东西有了一些影响。好，我想我们就。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快到好吧，快到一千年，就是我们快到第10世纪。那么快到第10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从870年一直到1050年，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大概是到1050年，大概是1000年，往后退大概快200年。那么我们记得这200年呢，是教会历史里面黑暗时期的深夜半夜，就是说教会历史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比那个时候更黑暗。这一点我怕我们能够记得，所以这个很有，就是这一段日子呢，是从尼古拉一世一直到贵高律七世，这，就是两个教皇中间，那这一段日子差不多有200年，那么是公认的是黑暗时期中间的半夜夜晚深夜，那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那可以说是教会历史里面最黑暗最黑暗。那么我们举两个例子给你们看， 第一个就是从904年到963年，那个时候有一个教皇叫世求三世，那么这个都不要提，不然以后我们会给变成讲一点的学生。他呢有一个情妇，这个情妇的名字叫马罗杰。这个马罗西亚呢，又有他，这个、还有他母亲叫做费奥多拉，那同时呢，还有他的姐姐。所以那个时候呢，不光是教皇执政，而且背后呢，有这个三个女子在那垂帘听政。所以呢，在教会历史里面呢，他们称他做 the rule of the harlots， 意思就是说妓女们的执政。那么这是很有名很有名的一段，那是从904年到911年。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有一个约翰十世的教皇，这个教皇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一个谁世求二三世的他的这个情妇的母亲叫费奥多拉，特地呢把他从意大利北部把他带到罗马来，然后放在教皇的位置上。那么这是罗马十世。这个罗马十世没有做多久以后呢，刚才所说的那个情妇，就是世求三世的情妇呢，就把他闷死了。闷死了以后呢，他就扶植了好几个教皇，那么其中有一个教皇就是约翰十一世。那么这就是他自己的，这就是他和教皇所生的儿子。那么再等一等呢，再扶植，最后又扶植他的孙子，那个就是很有名的约翰十二世。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在这个教皇约翰十二世呢，给人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因为他是马罗西亚，刚才说马罗西亚的他的孙子。那么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他几乎犯了你我所可以想象所有的罪，他都犯了。他羞辱了许多的童女，也羞辱了许多的寡妇，不管是高的低的，他都做过。他结果和他父亲的情妇同居，他把整个的这个教皇的宫廷呢，就变作像妓院一样。他最后死的时候，是因为别人的妻子要捉奸，那最后呢，他就死在别人丈夫的手里。那么这个就是约翰第十二世。那么如果你读教会历史的话，那这个日子呢，可以说非常非常黑暗。但是那个时候黑暗不光是道德上，不光是这种不道德的事，那么更严重的，那就是我们知道后来有几任的皇帝，其中有两任，最好几任的皇帝。这个皇帝的位置是用钱来买的。我们记得这个西门，不是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西门想用钱能够买恩赐，所以呢，用钱呢能够把教皇买到，或者把什么位置买到。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你能做教皇，能做圣职人员，那么你就很有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个时候什么都可以买。那么，所以现在呢，你如果用钱能够买一个教会位置的话，这个英文叫 Simony， 这个 Simon 呢是西门，然后加个 Y 就变成 Simony， 意思就是说你用钱可以把你的位置拿来。那么，约翰十九世，这里约翰十九世的，他做的，他在1024到1033就做了教皇，他是用钱买来的。他呢，从来呀没有一天做过圣职人员，他从来没有从最早的从这个神父做起，然后做主教，然后红衣主教，然后再上那个位。他一路上什么都没有做，他一下子就坐到教皇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个 Simony 这个现象不知道有多严重，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历史上最坏最糟的一个教皇，那这是有名的，这是大家公认的，那就是所谓 Benedict 九世。这个 Benedict 九世是1033年一到1045年，他12岁就做了教皇，12岁能够代表基督吗？现在他要坐在彼得的位上，12岁就做了教皇呢？那么当然毫无疑问的，他的前 是用钱买来这个买来这个东西。那么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他的邪恶远远超过约翰十二世。那么他不止做了凶杀的事，不止在光天化日家做了羞耻淫乱的事，而且呢，他到了那些到有许多这个朝圣客，不是到很多那个圣徒、很多寻道者那里去去朝圣，结果呢，又派人去抢夺他们的钱。那么可以说，什么无恶不作，最后呢，终于被人从罗马赶出去。那么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250几个教皇里面有一个就是这样的教皇。那么到多少年的时候，如果大家看这最后一张，你就知道到了1870年不是宣告教皇无误吗？那么宣告教皇无误就是教皇是代表基督，他永远不会错，他不会错的。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人就怀疑，那么这个是指说哪几个教皇说的呢？那么就1870年，你叫耶西别的教皇，当他宣告教皇无误的时候，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教皇无误是一直推到彼得为止。刚才我给大家看一系列那些名字，包括刚才这个最坏的教皇在里面。那么他们宣称说，他们代表教会说基督所说，他们就代表基督，所以他们的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是无误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这些的时候，也许有的人觉得会不会很多地方我们有一点先入之见？如果弟兄姊妹今天你能有功夫的话，我花了一点时间，你去读今天这个天主教罗马天主教他们所写的历史。我今天没有给大家看一张图画，那么很明显给我们看，其中有一个非常坏的教皇，很明显。那么一张画是非常非常的近前，然后呢，这些天主教的历史学家说，其实它里面像豺狼一样。所以这些事我们根本就不会想到能够发生在教会里面，而现在教会的元首乃是教皇，他代表基督在地上执政。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对于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见证，是一个什么样的榜样？所以难怪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到了这个时候，教会可以说是最黑暗最黑暗。所以大家都希望说能有一个教皇能够起来做改革，那不错，果然在200年以后，那么有一个人就是我刚才说的贵沟里七世。那贵沟里七世是谁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你记不记得，就是和那个德国皇帝作对，结果德国皇帝要认罪，而且要走三，要走好，要走冰天雪地，然后敲门敲了三天才进，就是那个教皇。那这个教皇果然是不错，他果然对付了两个罪，一个就是 Simoni， 另外一个就是淫乱。那果然呢，他果然做了什么事。所以从1049年一直到1294年，从11、12、13，大家不要忘记，这两个世纪可以说是教皇这个权势的黄金时代。那么的确有改变，这个没有错，的确确实。但在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这个权势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么我们刚才说过，这个教皇呢，他的确确做了改革的工作，但是呢，我们说过他和这个皇帝不是冲突起来，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那种图画。那么这是很有名很有名的故事，他宣称说他是君王和普天下的君主，他是他们的主人，所以呢，谁都得要屈服在他们。不过不要忘记，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皇帝是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们严格说起来还是联合执政。虽然这个倒不错，你知道吗？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啊，这个君子报仇啊，什么不晚？3年不晚。那么你没有想到那个皇帝啊，能够敲三天的门，能够亲吻这个教皇的嘴角，然后祈求他赦免。那么从表面上看来，你看这个人实在是悔改，但是他老早在心里面以后，没有多少年以后他就犯了来，所以最后的真正被放逐的。所以从这个以后开始，你如果读历史的话， 那么教皇和皇帝中间就有了许多的争执。那么你如果读历史的话，就非常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一个跟随主的人，一个照一个敬。